货、
整理、
收银、
结账。
一家书店如何度过打烊前的半小时？
欢迎收听单向打烊电台。
单向打烊电台。
收听本期打烊电台，相信加入孤岛会员的朋友们应该拿到过来自单独编辑部的一本小册子《武汉特辑》。大家可能觉得那是一本书，但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独立出版物。本期电台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独立出版物的那些事儿。电台的第一部分是来自拜德雅的编辑白鸭老师关于独立出版的分享。白鸭老师讲述了他对国内外独立出版行业的观察和见解，以及在经营民营图书公司的过程中对独立出版的进一步认识。电台的第二部分是我与两位独立艺术家许诗怀和蔡小龟的尬聊采访。诗怀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与小龟合作了指甲主题的日历以及美甲书等作品。而小龟呢，是一名诗人，他有自己的诗集，也做了很多有意思的跟诗相关的独立出版物。他们将会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聊一聊对独立出版的看法。
今天分享的人呢是旭君，任旭君啊，他在网上的那个名字叫白鸭，全拼啊，具体这个拼音对应的是什么中文字我不知道。是白色的乌鸦。其实我跟那个旭君最早认识的时候，旭君是在网上写诗，然后自己也翻译诗歌。天我们那个蒲先生有一本那个印度的一个诗人叫 K 塞奇达南丹，就他有一个诗选就是旭君翻译的，然后我们当时出了一个中文他的一个诗歌选集，包括后来其实这个诗人也来到过杭州，我也跟他见过面，然后沟通过，就之前在美院做过一个什么中国印度的那个，就那个诗人来了来做一场。因为我觉得那个诗人特别有意思，他属于印度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叫马拉雅拉姆语，对吧，一个少数民族的在卡拉拉邦的一个少数语种，就这种语种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在说了，他就是用这种语言在写作的一个诗人。所以那个时候跟旭君认识完了，包括后来去重庆那个时候旭君还在学校的时候也到他们学校做过活动，所以后来一直到徐军去参与做这个拜德雅这个出版品牌，再到后来其实做了很多年，一步一步做起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徐军要讲这个什么是独立出版啊，因为这个题目是他定的。就是那我其实也有很多疑问，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接下来可以交给徐军来分享吧。
本来这次然后我本来是去上海那边，然后参加书展，然后同时见一些同行，也没有想过就说要来就是做一个分享的，因为一个编辑，然后一个图书编辑，然后我觉得几乎不用然后出现在，然后要来讲一个关于出版这个东西，然后甚至就是在我现在这个阶段你没有资格来讲，然后对于编辑或者说图书这个行业本身的一些情况，因为有很多经验，然后我自己也不具备，而且我那天芬雷跟我聊起来，就是说我们要不过来就是一起聊一聊，因为芬雷然后他自己，然后也在做蒲先生这个事情，然后做了这么久，然后也涉及到独立出版，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项目，那我就想着就是说，来讲讲独立出版吧，因为我自己对这个东西也是蛮感兴趣的。而且我最开始跟芬雷认识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一些合作，之前我还是对这个模式然后本身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我在我正式接触这个出版行业之前，其实我可能更多的然后是在关注独立出版本身啊。2015年然后去了台湾，那会儿在台湾那边访学的时候，那会儿我还没有做编辑，还在念书那会儿，到台湾去了之后，然后很偶然的机会，因为台湾那边大学里面有很多活动， 就是有一些图书分享会啊、因为台湾比较小嘛，然后一些出版人，然后他们对活动本身呢非常重视，然后经常带着他们的作者呀，然后带着他们的一些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一起在台湾这个小岛上面啊到处跑，然后来推广他们的书。当然我就知道那会儿我接触了那些啊，到学校里面来，就比如说来了十几个学生、二十几个学生这种，有很多都是那种很小的出版社，然后来做这种分享会，来推广他们的新书。而很多这种出版人，然后在台湾，然后我知道他们叫独立出版啊，那会我就非常感兴趣，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然后在大陆像潘先生、像那个副本或者像那会儿讲到日本的，他们也叫独立出版。那时候我就有一点点感觉到，然后那会儿我们两边然后说的独立出版，然后是一个大概有不同的概念。然后那会儿我就跟台湾的那边出版人然后接触了一下，然后包括我们也是我们现在的很重要的合作方，像有一个叫那个豆点文创结社，在台湾桃园那边，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不同形式的书，然后而且最开始然后他们是做了几本诗集，做了之后他们的负责人然后就想到，然后那就干脆就这样做下去了，而且最开始也是一个人在做，然后其实这个模式跟我们对应的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做独立出版的然后形式很像，可能是因为某一个契机，包括像副本一样，然后冯春华之前呢也是因为在沃尔夫斯书店然后做，然后本来也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他当然有他自己的一些审美的趣味，以及他所结识的一些作者或者译者，我觉得最开始他们的这个模式都非常像。那会我就开始思索，然后因为还是两个都在说，然后我是做独立出版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就在于书本身形式呈现，然后以及它到达读者手里面这样一个过程，它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异的。这其实就要说回到我们出版本身，因为出版的话它肯定是一个有指向性的，然后有一个有对象的，肯定是要面向一个，我们不讲是公众，它至少是面向人的。那其实独立出版这个词它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一个组合，独立的话它肯定也有一个对象，它从哪个地方独立，它所针对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这其实就是当时我所一直思考的比如说台湾跟大陆的区分远远的原因在哪个地方。当然我最开始的认知哈，肯定就是说比如说像台湾的独立出版，然后它是叫独立出版，它是就比如说它有它自己的渠道，然后比如说独立书店啊，或者是说一些也有一些大众的渠道啊，比如说像成品啊，或者是说像那个博客来，然后这些网站，然后他们也有在铺货，也有在发行，然后说感觉好像形式上跟非独立出版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而在大陆的话这边，就像芬雷然后所做的，或者像冯云华他们所做的这个独立和出版，然后就感觉好像那种割裂感就更严重一些，这两个词之间那种张力就要更大一些。然后这个是我到出版社去的时候，然后我才慢慢的然后对这个东西认知更清晰一些。把这个话题然后先放到这个地方，我就先讲一讲麦德雅吧，因为这个不会涉及到后面这个所谓的这个对独立出版以及对出版本身的这样一个认识。其实麦德雅是2013年的时候我的同事叫周荣，他最开始然后在重庆大学出版社然后做了一套书，叫那个思想家和思想保密丛书，这套书是一个二手文献，主要是针对那个欧陆的思想和思想家然后进行了一些介绍，包括我们有熟悉的像德里达呀、福柯呀这样一些人。2013年的时候他开始来发起要做这个选题，2014年的时候然后就出了大概七八本书吧，没到十本书。2015年的时候就是很偶然，我就去到出版社，也是因为周荣做了那个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然后我觉得还蛮好，因为他也缺人，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很快然后我们就达成了一个内部的一个计划，然后就是想着既然做了二手文献吧，然后我们就来想想还可以什么其他可做的，因为相对来说人手要更充足一些，至少有两个人了嘛。在导读基础上做了原点，就是我们后面做的叫人物图书，再由此然后又生发了其他的，包括像后面的视觉文化， 还有我们一个丛书叫选集叫《卡尔文丛》，到现在有那个专门做文学批评的，有专门做艺术的，还有一些现在的文学作品方面的选集，导读那个系列里面，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它扩散开了，啊，但是最基本的那个框架还在那个地方，就是它的基础还在那个地方，这大概就是我们拜了，然后从2013年然后到现在它的一个变化过程。最开始可能大家都还没有认知拜了那样一个叫品牌吧，我们后面把它叫成一个图书品牌了。我们是在2017年的时候，出版社和它的那个出版的方向上的一些变化。当然跟我们的意见，跟我们想要的想法，然后有一些冲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有风险的决定，所以那会儿我们就把拜利亚从出版社里面独立出来，然后我们基本上还是在延续那个之前那个框架在做，但是我们的出版方式跟之前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已经从那出版社独立出来了，然后就变成了现在所谓的图书公司。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对出版本身然后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之前在出版社嘛，出版社的话还是按照传统的那种方式在做，它就是找选题，然后再去找作者或者译者来提供稿件，然后再去走出版社的整个流程，然后去申请书号，然后申请我们叫 CIP 图书在管编部，完了之后要通过出版社的审查，然后再是一个出版，就是也要去找纸张、找印刷厂。其实在出版社里面，然后是这样一个结构。当然，其实那会儿我们是在出版社里面做这些事情，但是一直在做，因为你都在出版社里面嘛，然后没有去想过这些当中的一些问题，没有去对这个过程然后本身然后进行一些思考。那我们在2017年然后决定出来之后，就要重新去接洽一些出版社。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说回我刚刚最开始讲的跟独立出版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出来之后就意味着我们自身没有了一个合法的方式去拿到书号跟那个 CIP 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没有一个能够进入正式流通的，比如说现在的图书市场啊，比如说中间有中盘商，然后比如说有几个大的分销商，完了之后还有一些独立书店，甚至包括网店这样的啊，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就是自身是没有的这样一个资本，就是公司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在出版本身上面然后丧失了一个权利，在没有那样一个前提下，然后我们来做的话，那就可能是做成像郭先生或者像副本一样的啊，这就是我在那会儿然后就开始来思考，然后独立出版和正式出版这两个概念。那当然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要讲，可能不是说要从概念上来讲这个，而是从一些经验上来讲吧。那会儿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首先就是要去找到一个合法的途径，找到一个可能的方向然后来做这个东西，那可能就是说要去联系出版社，那完了之后呢，那会儿我们就想到了，那就是再去找几家出版社吧，然后于是就像现在一样，我们就找到了5-6家这样出版社，然后来跟他们来合作。那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要讲回到，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书号制度跟那个 CIP 这样子一个东西。书号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我们每本书后面会有一串那个编码，就是那个 ISBN， 就是那个国际标准书号啊。其实最开始国际上没有这一个统一的一个书号啊，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做一个小册子，我要做一个画册，我不一定要，就是比如在那个年代，我就不需要有什么书号，然后我就，比如说吧，我就找了单向街，啊，比如说我这个书就放在你这边卖吧，啊，你卖了之后跟我结款就行了。但是后面书就是慢慢变得多起来之后，尤其是书本身变成一个，跨国的贸易，更大地域的这样一个流通产品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发行商、一些书店，然后他们本身有这个需求，那就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书，然后他要进行管理分类，这样子的话才便于流通。于是那会儿，然后他们在英国，然后就是做了这个书号制度，然后慢慢开始来做。再到后面，然后就是他们在欧洲，然后在德国，然后他们就专门对这个制度，然后进行了一些更科学化的设计， 然后比如说对每个地区，然后对以国家吧，应该是以国家然后为一个标准，然后来区分的，给一个数字，然后来代表的，就跟我们今天分配电话号码是一样的啊。比如说联通然后是某几个数字打头的，然后移动就是某几个数字打头的。他那会儿然后就是在欧洲，然后他们就建立起来了，包括在美国吧。那再往后面的话，这些书要往更国际化的流通，比如说要流往日本，要到中国那会儿到1970年代，其实他们已经在谈要跟国际接轨了。我们之前中国其实也有一个，就是为了便于流通，为了便于图书馆的这样一个管理，然后它其实也有一个书，也有个叫书号的东西，那叫统一书号。它不是适应国际化那个状态的，但是它是适合于在中国。它比如说原来图书馆进行分类的时候，它会遇到一个矛盾，那我的那个中国本身出的书跟国外的一些书，然后都到图书馆然后进行编目，因为数字不一样，然后它所代表的含义也不一样，那它可能就需要两套系统或者更多的系统，然后来维护然后它这个图书馆，尤其特别是图书馆，因为那会儿外版书很少，或者它流通渠道流通方式不像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进出口这样的东西，然后那会儿可能有更多的是其他的更私人的渠道在进来啊，它没有进入到一个更商业化的流程里面。但是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吧，1986年或者更晚一些，然后中国然后才拿到那个一个国际书号流通码，但是还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完全落实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到1990年代初，其实还有一些书然后也是在用那个统一书号然后再做发行，整个市场然后整个图书的流通然后经过了很久，然后才转变成我们今天然后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标准的 ISBN 这样一个编号。这是技术化的层面，我们有这个书，每一个书然后有一个就是一个身份证这样的东西。其实比如说我是一个教授吧，然后我要做一个我的论文是吧，但是你学校里面他要去什么图书馆要收藏呀，或者是说比如说要去拿到学校去评一个这个职称啊，然后他也需要一个这样一个东西，因为本来学校不认，那个机构不认。在这种情况下，书本身在它的范围里面然后被界定成一个，我认为它就是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被规训崩溃的东西啊。当然也还不是说福柯那个基础上的那种规训，因为它更机械啊，它是由一个流通制度变成一个管理制度。那其实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然后可以去谈，在这个时候可以去谈叫独立出版的东西啊，也是在这个语境下，然后我觉得是有了，就是在独立出版和出版之间然后有这样一个分别。那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个认识呢，其实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也就在于我们对书号的认识。因为台湾的独立出版然后比如说我也是一个小册子，然后也是一个怎样的东西，然后它的书号申请然后是一个只是一个例行程序，只是为了然后便于去流通，然后比如说它有一个专门的网站，然后它去填资料啊，然后我是一个人，然后我不是一个出版社，然后我去填资料，填完之后然后我就能拿到那串编码，拿到那个身份证啊，当可能也需要一些手续费啊，然后一些工本费这样的东西，然后当然也可能就是蛮低的这样一种，但是我能够拿到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个人我甚至不是一个出版社，然后我也能够做一本书出来，而且它是可以在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流通的，正常的渠道里面去流通的。那其实在这里面，这就是台湾他们讲的独立出版跟我们今天讲的独立出版这样一个我觉得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差别。但其实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很日常的一个认识，但这里面我觉得就潜藏着很多的一些可以去思考的一些问题。这恰恰也是这些年然后我们自己出来做，然后出来做一个图书公司的时候，然后我们去思考的时候，以前没有说有一个什么民营图书公司这样的，没有人说我要自己出来然后搞一个公司我要来做出版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啊。当然可以在私下里面去印的啊，比如说像那个北岛他们以前做诗集，有印诗集，然后这个狗哥以前做名刊，这些东西可以就是也有的啊，但是不是说是一个经营的啊。那其实民营图书公司然后是90年代的时候，其实在90年代中后期然后才开始我们要去做，因为那会儿嘛书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卖， 比如说对海德格尔吧，那个时候知道的人可能不一定比现在的多，但是那会儿可能就会出现我随便找一本书出来，然后可能就是要排队啊，搬着小板凳儿，然后晚上去等着那个书，然后在书店里面开始发货。
买 iPhone
对，在九零年代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些文化人就意识到，哎，好像这个有个商机，然后他们就想到，那出版社能够赚这笔钱，然后或者出版社能够做这些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尝试做这些事情？他们就去找选题呀，拉作者呀，可能有些文化人，比如说有些知识分子、一些艺术家，然后他认识的人更多，然后他接触的人更多，比如说像那个博尔赫斯书店的陈彤老师，然后他可能跟艺术圈然后很熟，然后他跟国外的，比如说像法国职业出版社的人，然后那会儿也更熟，他直接能够从那边拿到版权，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版权交易都是非常一个空白的，或者是说都没有真正做起来，没有一个那种版权的这个市场。就那会儿啊，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在做，其实他们已经做到比出版社远远的做到他们前面去了，就是意识呀，然后这个想法。但是唯独那会儿就是他们意识到我缺乏一个那个身份，然后他们要去拿这个东西。于是在那会儿，然后才慢慢的，然后就是说他们要探索一个新型，那没有办法，那你只能去跟国家的这个出版社，所以说我们所有出版社都是国企啊，都是事业单位，啊，那会儿叫事业单位啊，它现在是一个公司化的啊一个模式，绝大部分嘛。然后正是因为他们的探索，然后这么些年下来，然后其实人家从比如说九零年代中期吧，然后到现在，我们的就是这种民营图书公司，然后其实以这个行业本身，然后这种模式其实是已经非常丰富了，而且已经具有了很多很多行之有效的这一种经营方式。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多元化，这是我觉得比那个所谓的拿到一个书号更为重要的一个议题，在独立出版这个面向上。图书公司然后比如说像后浪呀，像果麦，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赚钱的基础上，然后事实上很难，他们很难去实现然后丰富选题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反而是越做然后选题然后是越保守。现在做历史书好像很流行啊，比如说有一个图书工作室叫甲骨文，是科学文献出版社旗下的一个，像他们就是做历史，然后发现做起来哎好像市场还不错，好了，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一股脑的然后去做了一堆这个历史方面的书，紧跟着然后同样的选题，比如说我做二战史，做德国史，这个选题好卖啊，这个书然后做出来，不管它是阿猫阿狗谁写的，但首先还是名家了，肯定是首先是选名家。那甲骨文去做了，发现这本书然后能够连续卖到十几万册，接下来跟风的然后这些出版社，比如说后浪，然后我要成立一个工作室，成立一个部门，我也专门去做这个事。紧接着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市场上然后这一类书在某个时段就集中的出，但同时甚至这种书会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它的封面然后就趋向于一致化，风格都趋向于一致化，但是对这类选题本身的一些挖掘就停下来了，因为发现大家都去找这类选题啊，但是就这个选题背后，比如说我一部研究那个二战史的书，然后其实是更优秀的一部学术著作，但是它是挑读者的啊，它面向读者范围更小，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就没有人做了啊，所以我们就做到了表层，然后再往下没有人做了，这就是这些年看起来好像，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吧，前段时间读客然后做了一本书，因为读客是一个做面向完全面向一个大众的这样一个图书公司，做了很多很经典的选题啊，甚至把尤利西斯然后经过新的包装，不管这种包装是好或者不好，他也是做了这种经典的选题，然后也做的还蛮好。但是前段时间就读客也做了一本很奇怪的书，那个时候刚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本，那种文本可能就是如果是分类的话，可能我也愿意来做这样一个文本，但是那是我觉得在好像是在一个更小的一个范围里面才会去做的。就这本书啊，我不太清楚到底会卖得好不好，因为才上架也没太久，但是至少从豆瓣或者是我后面也去查了一些，就是我们有个就是数据库，然后就是那个 关于销售的，也是店面店的，叫开卷数据，也看了几，但现在还没有完全一个数据，但是至少从豆瓣的一个反馈来看，就是大家的认知是割裂开来的。一是首先读者好像是比较难以接受那样一个文本，同时那就反馈到就对这个书的打分，对这个书的这个需要需求其实就降低了。如果说是一个图书公司然后做了这样一本书之后，发现卖也卖不动，反馈也不好，甚至连那个豆瓣上那种最虚无缥缈的一个打分上都不行的时候，那他还会不会继续再做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图书公司来说就很难再坚持这个事情。但这个书本身还是有它的意义所在啊，我们的可能我不接受你不接受，但是总有人需要这个东西啊。一个文本然后只要有人需要，我就觉得它是应该存在的啊。甚至比如说我一个作者，我自己需要做一本书出来，然后我自己看它是有需要的，然后我觉得它就应该做出来啊，不管你什么形式我觉得应该做出来。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图书市场然后反过来的话是另外一种情况，好像是做得很丰富，但实际上然后是在萎缩，很多选题然后是在萎缩啊。
所以小龟是那个没有不用那种即时通讯工具吗？
因为我不上班，我就不用。
我说你在那种书展市集收钱的时候，就少了一个渠道。
我用我对象的，让他开心一下。
啊，要不你们两个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让小龟先开始吧。
你开始吧，我不太好意思。
好，我叫许希怀，然后我的网名叫蝴蝶不见蝴蝶君，有点长。然后，我今年到年底就满28岁了。我的工作呢，是之前是在做广告文案、创意策划、文案那些，然后现在就是一半自由职业，然后一半和朋友做一些展览开发呢，展览策划、IP 开发这种。
大家好，我是蔡小龟，然后其实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我之前的工作是跟做综艺节目的宣推吧，然后在之前是做文案了。然后在之前就是做程序员，在之前可能是做那种场地吧，进场里面的那种流水工了。现在什么都没做吧。
啊，什么跨界？你是从程序员跨到了文案？
我是从场地对跨到程序员，然后程序员，然后没有入门，被混了几年，然后又转到那种编辑，再转文案，再转那种策划一类的，对。因为像这种文案啊或者是策划，它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门槛的，比较好跨入。
好的，
大概是这样。
我是因为心仪，他之前有把你们做的那个职家日历给我看，然后我觉得蛮好玩的。是你们两个一起合作的吗？
这个主要蝴蝶来说一下吧。对，主要蝴蝶多一点这个想法上。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是准备一起做一个展览，就是一个和制展相关的展览，然后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小周边，小小的展览周边这样东西嘛。然后当然就想了很多一些点子，其实还都挺有趣的，不过有一些后来就搁置了，然后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大概就是我想到一个创意，然后我觉得这创意很好玩，然后我们就和小龟聊，然后就一起给他去细化去做，然后中间就一些设计什么那些画，就每个指甲上表情很可爱，那些都是小龟画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小龟的设计，他虽然不是学设计的，然后他设计做得也很粗糙，但他都很有想法，就很好玩，然后就和他会可以一起做些好玩的东西。因为之前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就因为那时候我要工作，在广告公司上班就太忙了，然后就没有时间，觉得准备不好，就一直在赶时间拖延嘛，然后所以就搁置下来了，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还挺喜欢就是和小龟一起做东西的，就和他做东西就很快乐，然后就因为他又特别好玩，然后就能做些特别有趣的东西。
他会比较强调即兴的那种 有趣的那种东西出来。
对，因为如果想的太详细太多的话，可能就不是我希望的。我就希望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就去执行的话，可能给那个灵感给点面子嘛，等于是当时的感觉就是直接做出来，会比较有意思吧。嗯。
所以你做出来东西之后，会再反过去去打磨它，或者是怎么样吗？
有时候会的，因为我是挂出来卖的嘛，有时候就太丑了，可能大家会觉得不怎么会喜欢，我可能会把它改进一点点那种，就设计上，但整体的核心的部分可能不太会成就了。
嗯，就是我个人的那个，就是我有的时候做一些东西其实也会这个样子，但是我会习惯性的在一个点子冒出来之后，我会去想这个东西的立足点，或者是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我要去怎么说服别人，
就是只要说服我自己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自己认为可以做的东西，我就把它做了，就是没有这些太，虽然我是做出来也是来销售，但是我不太会想这个受众会干不干得到。对，比如说我开网店的第一个产品就是做了一个那种迷你的棺材，
我
知道它肯定是不太会好卖的，因为当时定价还一百多吧，反正就是一个木头，然后挖孔的做成了一个那种迷你棺材，也没有就很粗糙，就不太会有很多人买吧。到现在确实是它只卖了可能20来个吧。那这个东西我就想冒出了一个想法，就是想做一个什么棺材来卖，就是这个想法，我就去把它实现了而已。
我的话，我会很喜欢小龟这一点，就他执行力特别强。
嗯，
因为像我自己，我就会我想做什么东西，可能很多时候我就会脑子里想想，然后就因为拖延症或者各种原因，然后就搁置了，然后他最后并没有出来。然后小龟就会想到什么就会直接去做出来，然后越来越去。就是他执行力真的挺好的，
就比较尊重自己的那个第六感也好，或者灵感也好吧。就是如果你细推敲的话，一个迷你棺材它其实没有什么点，我觉得你要仔细推敲可能就不想做了，因为它的确是没有任何值得一说的东西，只是我给他想了一个文案，然后大家可能喜欢这些文案而已。
挺喜欢就是他的给他的那个概念叫纪念每一次，是具体什么来着？小龟
纪念每一次小规模的内心鸡汤知识，就是感觉你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怎么着的，想死的时候可以写个小纸条扔进去，扔进那个小棺材里面。
嗯，我就很喜欢，我又觉得这个棺材太小了，装不下，死掉了那么多。
这个本来是我去百度搜那个图，就是搜图找到一个中年人，然后他看到他博客，当然是博客发了一个图片，他自己手工做的，我联系他做。后来我觉得这样做太贵了，因为他卖给我100块钱一个嘛，我觉得在我定价再高一点才能销售嘛。所以后来我是直接让我爸就帮我做了这个东西，就是把成本先省下来了一些。
那除了指甲日历，然后小龟有没有做过其他的纸质的，或者是说接近于艺术书的这种的东西？
其实我现在做的大部分东西还就是相当于一个另外形式的一种书吧。
嗯，
因为比如说，因为我的这个核心的东西是把我的文字嘛，比如我写诗，写诗为主，就把我的诗做成是扑克牌或者是魔方、耳环、烟盒之类的，就是也算一。就是文字的集合，它就算一个书了嘛，我认为。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算作是书。
所以你觉得书是可以有各种形式的，就只要有阅读的这个过程就可以。
对，因为比如说咱们古代它那个书就是写在竹简上之类的嘛。
嗯。
以前就可能是书的话，它只是呈现文字嘛，是后来就是咱们现在那种漫画或者是都可以是书嘛，我觉得只要是文字或者文本的集合，都可以是一个书的概念了。
其实我看到你那个魔方的那个诗的时候，想到一本书，100万一首诗，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做的蛮大的那个书，然后里面也是诗歌，但是它每一条诗歌都是裁成了那个，就是一条一条的，每一行都是一条，你每一页之间可以来回翻。
知道那本诗集，我见过，还蛮有趣的。那小龟应该可能看到，他想象不出来。
他其实是也是相当于是不同诗句之间的那种组合。
我这个魔方也是本来也是想，就是转不同的面可能出现不同的句子，或者变成另外一首诗这个概念了。但实际操作其实有点难度了。就我还做过，最近做的就是也是一个拼图的那种，就是数字华容道那种东西，就是把一首诗，可能十几个字嘛，然后在上面拼图的玩那种。也是一个差不多的形式吧，就是可能我童年比较缺失，我就喜欢拿童年的一些东西来做。
我看到你有说，就是觉得把诗做成物品，就是托物言志，是你觉得一个很好的那个方式，但是能具体说一下吗？
托物言志只是一个说法吧，就是我想把东西做成物品，然后把它做得有趣一点。大家可能有的人就可能很多人好多人都不知道我的诗，我是写诗的，或者也不知道我的诗了，没看过嘛。
嗯。
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有趣，然后买回去了或者怎么着，然后他再读到我的诗，喜欢的话，我觉得可能就这个感觉比较奇妙吧。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很自然、很日常的东西嘛。你的作品会给我一种这种感觉。
我希望那就是。第一时间是因为这个趣味，然后去买它，然后就不小心读到我的诗，哎，还挺喜欢这个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对，就是一般人也很少能读到我的诗吧。
就我可以插一句，就是小龟他虽然自己是这么说，但他就几年前的那时候，那时候他的诗集很有名。就是之前我认识他是在豆瓣上，就豆瓣读书，然后那边的那个推荐呢，就推荐他的诗集，然后他的诗集那时候是排名第一、第二那种，就是人气很高。然后那时候就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很喜欢，觉得那时候他就，对，就那时候他很奇奇怪怪，他资料就写成什么马来西亚什么相声演员什么的，就乱写这些东西。然后后来加上他不用社交，不可能用社交网络那种东西，然后就没有看到他，就有好几年就好像没有他的音讯了。然后到后来就是在淘宝店的时代，然后才联系上的。
是那个书是叫什么？
书就那个书只有十几首了，就等我胖了再种。可能有些人是因为这个名字点进去了。
这个名字也是你一下子想到的吗？
对，我的东西，对，我的名字啊，书名都没有任何一首诗有关系，就是我不喜欢那样，因为我觉得有点偷懒。等我胖了再说，你这个名字没有这么一首诗，也没有这么一句，就是为了这个名取的一个名字。
他这个就是他这个诗集名的，我胖再揍你，我还以前偷偷拿去改过当文案，就当那种广告语文案，就他写东西特别好用。
嗯，就是有提到2011年的时候你，做了一本书，那个书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啊？
那个书是因为我当时害怕卖不掉，我就拉了一个朋友一起，所以那个书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那个朋友写的小说了，另一部分就是我2011年以前的诗。之所以一起找一个人，是因为我觉得分担我的那个风险，两个人一起出现，然后这个算我是第一次做的一个独立出版。我当时也不会设计，然后也不会排版软件嘛，就拿那个 Word 排了一下，出去找那个打印店，我说能不能做，问了几家，然后问到了一家，觉得价格还行。
所以纸什么的，你有去挑吗？
没有，就当时还没有什么概念，就是当时的审美可能也跟不上，也无所谓那种，没有太多要求，只想把它做出来，然后要不是很贵。就这样，但是其实做出来也挺好玩的。那个封面或者我还做了一个书签那种，然后一些里边的设计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趣味在了。
你现在还有留着吗？
我这里没有，我有一年直接送给人了。
好，
就我不想看到它了，我把它送人了。
哎，你觉得那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对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不是很爽吗？做出来的出书了嘛，虽然是自己出的。之后我是因为做这个书是有一些有接触到一些那种有独立出版的，就是我在豆瓣上关注了一个叫什么副本制作的，他们做的书我觉得整体气质还不错，就是我会有些关注在里面，有些关注在独立出版这一块吧。
嗯嗯，你有没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说有没有这种愿望说要去，或者是曾经有没有过出版正式出版一本书？
我觉得你做了一本书之后，觉得那个做自己出了那个第一本之后，我感觉就是它的自由度你是能想象到的嘛。
嗯，
你再去跟传统媒体然后传统出版社出本书，你就感觉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为什么不自己出呢？
嗯，
就是什么都可以听自己的，我为什么不自己做呢？但是现在你如果我出书，我又没觉得会不会很多人看到，一个名利嘛，要是利的话一本书也没有多少钱吧，现在然后名的话我也不觉得会有，那就是对我们完全没有吸引力的。
嗯，
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单向打烊电台现已登陆海外播客平台，您可以在喜马拉雅国际版 Himalaya App 中找到我们，英文拼写是 HIMALAYA， 打开 Himalaya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出现在首页。此外你也可以点击节目下方的链接直接收听。需要提醒的是 Himalaya 需要海外的 Apple 或者 Google Play 的账号下载。期待您的订阅，收听我们每一期的精彩。最近 Himalaya 推出了 VIP 精选内容，在这里我们为听众朋友们送出福利，您可以领取节目下方的30天畅听码，只要输入 OW Radio， 英文拼写为 OWRADIO， 即可免费收听5000个全球化课程和多语言原声播客，与我们一起听见更宽广的世界。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感谢您光临单向空间。今天我们的营业时间就要结束了，请您离店时带好随身物品，期待您的再次光临。Dear customers,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W Space. Our business hours are drawing to a close today. Please take your belongings with you when you leav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